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强制转化好人，中共洗脑班知多少；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过去一年的人权和劳工状况加以记录。有关中国的部分有126页内容，其中6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也遭受到系统性的酷刑。人权报告说，一些活动家和组织继续指责中共仍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尤其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当局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美国阿肯色州众议院2月28日全票通过14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并同意采取措施禁止参与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一经发现他们入境，就要对这些人进行起诉。
美国与台湾首次共同合办的印太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3月12日落幕。本会议是2018年美国国务院在华府主办首次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延伸，七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获邀参加，并在会议中向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及所有与会代表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国际宗教自由圆桌论坛董事长密切尔说，这是停止迫害的时候了，这种事即使一天都太过分了，这样的迫害竟持续了20年。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大使11日通过新唐人电视台鼓励受迫害的法轮功等信仰者保持希望。他说，灵魂因为坚持而闪耀，在地球上有许多考验，但不要放弃希望，并持续实践你的信仰。你们站在历史对的一边，你们是对的，有权利去做。台湾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几乎所有国际社会的人权团体、政府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这个最最严酷的迫害若不停止，中国人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于3月6日至26日在伊尔库茨克市市中心举行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了大批当地居民前来观看。通过画展，当地居民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对此表示非常同情和震惊。也有观众说，观看画展后，我的心中却留下了光明、善良和美好。
3月17日下午，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来到七星潭赏心广场前，展开练功弘法和征签活动。当舒缓祥和的练功音乐响起，很多外国游客及观光客以练功为背景拍照录像。法轮功学员跟大陆游客及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来自江西的人说，在中国大陆贫富差异是很大的，大都过得很辛苦，但大家不敢说真话，中国只有中共倒了，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学员告诉他说，天安门自焚案是造假的，是中共意图要挑起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 听明白真相的他表示，请帮我和哥哥家七个人都退出党团队。我相信善恶是有报的，也相信法轮功有朝一日会平反的。
3月14日晚，美国德拉华大学法轮功俱乐部在德拉华大学特拉班剧院放映了纪录片《求救信》，影片反映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令现场观众伤感落泪。放映后，曾在中国被关押迫害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进一步让观众了解到中共迫害人权的内幕。助理教授 Leslie Christen 感慨地说，非常感人，让人伤透了心，也非常鼓励人心。他们是如此的勇敢，他们是英雄，他们不只是活着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不懈，他们没有放弃信仰。 Leslie 也表示会让他周围的老师学生更多的了解真相。麦克是一位艺术家，看了影片后哽咽地说，非常痛心，但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声音在里面，看到如此阴暗的一面，残酷的迫害，让人痛心，但这让人了解了真相，真相就是力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因为一名男子发出了求救信，以及一个女子的帮助，我们才看到了这部影片。他们很勇敢，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这些，这是在帮助整个世界，帮助所有的人。所以力量无穷，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感谢。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布莱克贝格电影院于3月9日下午3点、3月12日晚7点放映了两场揭露中共劳教所里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影片讲述了藏于万圣节视频中从中国马三家劳教所流出的一封求救信背后的真实故事。现场观众为主人公孙毅面对酷刑、监禁和家庭磨难，仍坚持真善忍信仰的真实故事感动得落泪。瑞典人马库斯激动地喊道，感谢你们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应该去所有欧洲国家一遍一遍地讲，直到人们明白了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能让这些罪恶再继续，应该被制止了。
3月14日，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决议，敦促欧盟层级与28个成员国都各自制定类似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机制，以期制裁迫害人权的外国政权政客。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法轮功学员张顺新，今年53岁，2019年2月1日被非法判刑12年，现被非法关在农三师土木舒克市盖米里克监狱。张顺新因修炼法轮功，在2002年被非法判刑9年，2017年5月2日晚再次被绑架构陷。
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王凤龙2014年从家中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在北京市柳林监狱长期遭受折磨，身体出现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等症状，2018年4月底出狱，于2019年1月20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
辽宁沈阳市辽中区法轮功学员陈敏女士，原六间房学校优秀教师，被辽中区法院网判4年，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近日，中级法院作出枉法裁定，维持原判。2018年9月4日下午，陈敏在豪林购物中心门口讲真相时，遭一便衣警察构陷，被辽中区西街派出所副所长吴金龙等人绑架。
广西桂林市法轮功学员唐小燕屡遭中共非法劳教骚扰、抄家、洗脑等迫害，2015年8月再次被绑架，被警察抓住她的头往墙上撞，在国宝办公室喝了他们给的一瓶水后，难过万分，头痛的不停地撞墙，此后记忆开始变模糊，身体每况愈下，于2017年3月左右含冤离世，终年69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7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二大城市科克市的国庆日游行， 色彩明亮的服装以及气势雄壮的堂鼓声，美丽欢快的莲花舞和扇子舞，以及祥和优雅的功法演示，受到了街道两边的人群的热烈欢迎。由市政府主办的游行由来自社会各阶层和种族的多个团体组成，吸引了来自柯克市和周边地区的5万多人前来观看。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亿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好。
3月2日，马来西亚霹雳州巴利马拉理科初级学院邀请马来西亚法轮大法学会参与当天举行的教育展览会。在展览开始前，老师邀请了法轮功学员上台，给学生们示范法轮功功法。大约800名学生跟随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了法轮功第一和第三套功法。学生娜塔莎与大家分享了学练法轮功后身体旧患、惊喜得到改善的体会。她说，我原本有肩膀疼痛的旧患，因为我在去年曾经跌倒过，从那天起肩膀就一直感到不舒服，但是练了法轮功后，我的肩膀感到舒适了。校长来到展位，给马来西亚法轮大法学会颁发了感谢状。他表示，看到教功活动很有意思，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知识。
3月2日至10日，俄罗斯喀山市首次举办了法轮大法9天班，30多位新学员观看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5套功法。9天班结束后，新学员感到受益匪浅，身心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位说，心里进驻了爱、耐心和做好事的愿望。
台湾大学于3月16日至17日举办杜鹃花节暨社团博览会，台湾大学法轮大法社也参与了这次活动，向民众传递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受迫害的真相。
2019年芬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3月17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14位芬兰法轮功学员在碰到问题、矛盾如何向内找、如何实修心性和讲真相救人方面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一位年轻越南女学员修炼大法已经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产生了对时间的执着，感到时间来不及了，就参加了很多大法的活动，在生活上也有些极端，不愿与家人联系。后来他随着修炼提高，意识到人们会通过学员的行为来理解法轮功，他逐渐放下执着，归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保持和家人良性互动。之后他的父亲改变了此前对法轮功的负面看法，他的姑妈开始尝试修炼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金顺女被迫害致死，最高检察院要求辽宁高检审查。2019年2月20日，抚顺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顺女家属收到最高检察院的回复，告诉家属控告材料已收到，现已发给辽宁省高等检察院审查处理。金顺女66岁，于2018年9月19日到抚顺市顺城区新华街道顺大社区开证明。在开证明的过程中告诉工作人员，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人的好人。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派出所，金顺女被顺城区新华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天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10月6日，警察电话通知家属，金顺女正在抚顺市中医院抢救。当家属赶到医院时，金顺女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对金顺女进行了抢救，但金顺女一直没能醒过来。2018年10月10日早4点，金顺女离世。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内十几天后突然死亡，对于金顺女的死，家属无法接受，找到有关部门要求调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但相关部门互相推诿扯皮，不予理睬。家属聘请了律师，律师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与有关责任部门沟通协商，并向抚顺市检察院递交立案调查申请，但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回应。无奈之下，金顺女家属只能向辽宁省高等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控告和赔偿申请。2019年2月20日，家属收到最高检察院的回复，告诉家属控告材料已收到， 现已发给辽宁省高等检察院审查处理，希望辽宁省高等检察院能够依照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按照国家赔偿法对金顺女的家属给予国家赔偿。
检察院两次退侦，抚顺苏敏家属要求警察放人。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苏敏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已经100多天了。3月11日，苏敏79岁的老父亲到顺城区检察院打听情况，检察院的人告诉他，案子又退回公安机关了。检察院目前已经两次退侦，苏敏家属要求公安机关放人。苏敏老父亲对警察说，我女儿苏敏懂事贤惠，非常善良，对谁都好，知情达理，怎么就给抓起来了呢？我们真不理解啊。其实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都很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侦查的，警察的所谓侦查只不过是进一步制造假证据。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假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苏敏在2018年11月1日向人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绑架，家属到长春派出所问为什么抓人，长春派出所说是社区举报110的，我们出警抓的。家属去了社区，社区主任说在我们小区发资料我们就抓，这是犯法。苏敏家属问苏敏犯什么法了，哪条法律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违法了？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你们乱抓好人才犯法呢。随后苏敏的老父亲也赶来了，老人全身是病，手拄着拐杖，上气不接下气。苏敏的父亲等人去了长春派出所，要求派出所放人，派出所让家属去找分局。苏敏父亲奔波于顺城区长春派出所、顺城公安分局和政法委之间要求放人。
充满爱心的民族教育女研究员被绑架构陷。黑龙江省绥化市教育学院退休的民族教育副研究员、法轮功学员高锦书于2019年2月27日与律师去安达市法院取更改起诉书，却被安达市法院非法关押到安达市看守所。3月14日律师到安达看守所会见，得知高锦书的血压高压260，同时伴有头痛，这是极其危险的症状，随时都会出现危险。高锦书原来患的多种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不治而愈。高锦书为人善良，用他女儿的话说，我妈一辈子敬畏别人活着。在家庭中因父母离世早，高锦书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两个弟弟都是在他家带大的，并且给他们分别娶妻生子。在社会上，高锦书也经常做好事，曾帮助过一个被父母遗弃的10岁左右的小女孩，当时正赶上她的生日，高锦书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给她过生日。前后经过20多天，先是找到了她在上海的生父母，生父母不管，又辗转找到她的养父母。此事在当时绥化地区报纸登载过，当时的题目是爱心融融遇寒风，副标题是一个流浪女童的故事。在工作中，高锦书勤勤恳恳，经过他20多年的努力，绥化市少数民族教育崭露头角，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创新教育先进单位。高锦书本人也曾被评为国家教育部项目办创新教育、省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先后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少数民族边缘科学领域的论文，曾两次荣获少数民族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的事迹在当时的朝鲜族的黑龙江新闻上报道过，题目是年轻的女教研员。高锦书用在大法中修来的真诚、善良、努力工作。可是在2009年6月，高锦书被包片派出所警察绑架拘留，之后他被剥夺了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被迫离岗。2018年10月10日，高锦书等到兰溪县了解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情况，并给他们送衣服，却因此被非法关押到兰溪拘留所。兰溪县国保准备把高锦书等7人送到安达市检察院，因高锦书血压太高，被取保候审。在之后6个多月中，高锦书多次被骚扰，5次被非法提审，5次被体检， 三次被取保候审。高景书已是60多岁的人了，被迫害成高血压。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世人说，给我退了。大陆来稿，有一次我给几个人讲真相，我问他们过年的时候家里敬天拜神祈求保佑吗？他们说拜啊。我说可是你们又入了共产党的党团队无神论组织，神没办法保佑你们，要想让老天保佑得跟老天说退出无神论组织。他们纷纷答应退出，并拿了真相资料。这时从南边开来一辆电动三轮车，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拉着他的妻子，他可能隐约听见了我说话的内容，到跟前停下车来问道，我是党员怎么啦？我就把我以上的话重复了一遍，他毫不犹豫地说，给我退了，然后拿着资料欢天喜地地开着车跑了。有一次我和同修在讲真相，有一个人一直微笑着站在远处看，等我们讲完要走时，他过来说，幸亏有法轮功，要不谁敢揭露共产党，他太坏了。一次我跟一个人讲真相，告诉他不要相信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他气愤地说，共产党什么时候干过人事？他发泄完对恶党的痛恨后说，这些书我看完后一定传给别人看。
国安局长劝三退。大陆来稿，前段时间我家因需要装修，请了装修工小 A， 简单协商后很快就开始施工了。在相处过程中感觉小 A 人还不错，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中共几十年来的倒行逆施，他喜欢听。他说他知道中共很坏，可能比我还清楚，因为他家中有当警察的，知道很多事情。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了他常穿警服保安的衣服的原因。我就讲天要灭中共，劝他三退。他说只参加过少先队，但是不答应退，好像生怕被人利用似的。我想还有一段工期，那就晚两天再劝退吧。隔了几天，小 A 见到我很认真地谈了施工进展，然后他很肯定地对我说，那天说的退队的事情你帮我退了吧。我很感意外，那天他还蛮不在乎的，今天怎么就转过弯来了呢？我问他怎么想通了，他悄声说，他的亲戚中有一个是国安局长，退休了，前几天到他家里来，特别提醒他快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我问，你这亲戚练法轮功吗？他说没有听说过。我说他没练法轮功，但是他的工作中能够接触到真相，他们中高层干部更明白中共内部的腐烂程度和分崩离析的现状，所以真的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幻想。那我就用真名帮你退了吧，三退的人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有美好的未来。他连声道谢。我说你就谢我师父吧。后来有一次他帮了我的忙，我谢他，他说你把我的命都救了，该我谢你才对。我们会心地笑了。
卖菜人道出了实情。山东来稿，我今天去买菜，来到一个菜摊前，一位大叔正在忙着称菜，看我要买菜，他说我在城里给儿女看孩子，老家在乡下，家里的菜吃不了，送来让我们吃，我们也吃不了，就便宜卖了。我刚要蹲下买菜，他说这里边还有，你来这称吧。说着走到三轮车旁，急忙打开车子上的袋子往外拿菜。我想这是个有缘人，为了便于讲真相，我就跟到了车子旁边，趁买菜空隙问，大叔，人家有没有和你说法轮功的事？我刚说完，他就说，我退了两年了。我明白，他是说法轮功学员早给他三退了。他又说，那是我在工地干活，人家来给我们退的。我说，那就好， 法轮功是来救人的，他很赞同。称完菜付钱时，他又说，现在世道不行了，走到头了，我早就不相信他了。我说，是啊，怪不得你红光满面，这么健康。他笑了，像对待亲人一样和我说着话。我要走时，他说，现在是愿生再道。最后四个字，他是加重语气，一字一字地说出来的。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大庆市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纷纷沦为阶下囚。1999年720以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头子周永康曾11次到大庆为迫害法轮功撑腰打气。大庆的一些官员为捞取政治资本而疯狂迫害法轮功。大庆是座不足300万人口的地级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达60人，占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总数的 10.8%， 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数的 1.4%， 是全国地级市迫害严重之冠。头上三尺有神明，恶有恶报。从大庆走出的几位省部级高官的恶报就是例子。如一，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原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总经理，2015年10月7日被带走接受调查，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处罚金300万元。自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苏树林在大庆任职期间，为了捞取政绩，积极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他亲自出马，耗资200万元组建洗脑班，对外美其名曰法治学校，用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在他的推动下，二级单位也纷纷办起了荒唐的洗脑班，达100多个。在他的推动下，油田上下乌烟瘴气，搞人人表态。二，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原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总经理，2013年8月26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王永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2008年王永春到大庆油田任总经理，当时法轮功真相已经广泛传播，但他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亲自组织召开迫害法轮功的会议，划定迫害名单，甚至还亲自划定了对1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重点迫害，并要求在整个油田继续推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三，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盖如银，大庆原市委书记，2017年4月遭恶报被判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盖如银于2002年10月至2008年2月任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庆市委书记，2009年8月至2012年1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任职期间对当地迫害的严重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尤其在大庆期间，他勾结大庆油田等各大企业，动用公检法司等一切资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提供各种条件，使大庆迫害法轮功的形势异常恐怖。四，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原大庆市委书记韩学建，2014年12月25日被免职，被判刑12年半。2005年2月20日，大庆市代市长韩学建在市第七届人大代表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叫嚣，坚持不懈地与法轮功做斗争。由于他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得到了周永康的赏识，2010年7月当上了黑龙江省委常委，但最终没能逃脱恶有恶报的下场。那些由迫害法轮功而起家的大庆高官纷纷遭遇恶报的例子就在眼前。如原大庆市长杨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原大庆市副市长韩东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大庆市市委书记王志斌，东北石油大学原党委书记孙彦斌、郑厅级，大庆市副市长杨彦斌等都成为了阶下囚，还有大庆市副市长原赵源县县委书记冯忠红跳楼身亡。
姐姐家走投无路，诚念法轮大法好获救。大陆来稿，我姐夫是回族人，人很善良，退休前是协党干部，落下个心脏偷停的毛病，由于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和宗教的影响，我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不听，还污蔑大法。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赶快去他家，情况很紧急。电话里我也没多问，第二天去了长春姐姐家。到了那里，姐夫没有把我接到他家，而是把我安置在他家附近的宾馆。这时姐姐也到了，看到我二话没说，放声大哭。我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姐姐哭着说，天都要塌了，这回你来了，我心里可有底了。姐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40多岁了，由于精神有毛病，离婚后一直住在姐姐家，已经20多年了，不上班了。每当犯病时，爸妈都不认识，胡言乱语，得去精神病院治疗。二女儿工作很好，但是身体不太好，当时由于丈夫有了外遇，精神受到打击，突然像老大一样出现精神病的症状，又哭又笑，还要跳楼。她的丈夫不但不管，还要离婚。这时姐姐的大女儿又要犯病，姐姐他们一家加上她外孙六口人挤在120平的房子里，白天姐姐看着老大和外孙，姐夫领着老二去医院，晚上姐姐和姐夫轮流睡觉。几天下来，两个孩子病情不见好转，他们俩已经被折腾的精神都要崩溃了，他们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就给我打了电话。姐姐讲完后，姐夫又加了一句，实在没办法了，我都想领着女儿吃点药，一起死了算了，一了百了。我听完后说，没事，有大法在，一切都能化解。姐夫听我提到大法，这次没有反驳，只是找个借口先走了。姐夫走后，我跟姐姐说，你们家这几年总是事事不顺，就是因为姐夫诽谤大法造成的。只是他人还很善良，就是他受邪党毒害太深了。他以前曾经一次次的车祸，是因为他善待大法弟子，我师父保护他，他才安然无恙的。我坚持修炼，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黑窝很多年，丈夫跟我离婚，是姐夫在经济上一直帮助我。如果要化解眼前的磨难，第一，让姐夫退出邪党组织，第二，发自内心的向大法师父道歉，然后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听我说完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说的，在你来时我看到了很多法轮。我说，这是师父点化给你的。姐姐说，回去后我一定把你的话转达给他，并且说服他。当时姐姐已经做过三退。第二天早饭刚过，姐姐急忙来到我住的宾馆，高兴地告诉我，你姐夫自己举着手说退出中共邪党，以前骂师父骂大法错了。接着姐姐说，昨晚两个女儿很消停，老二的丈夫也没闹腾。中午饭前，姐夫来到我的住处，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还给我买来很多水果。我拿起了转法轮，翻开第一页，是师父的法像，我恭恭敬敬摆在桌子上，然后拿起水果摆在师父法像前。姐夫看到之后说，对呀，要先敬师父才对。之后我又在那待了几天，姐姐和姐夫每天都到宾馆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家的变化。就这样，一场看似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磨难，慈悲的师父给化解了。就在我回到家里一个多月的时候，姐姐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姐夫的生意越来越顺利。从那以后，姐夫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我念呢。有时我去他家，如果到发正念时间，还会提醒我该发正念了。时隔两年后，一次姐姐从一个建筑工地路过，一个碗大的铁块从九楼落下，砸碎了姐姐的眼镜，划破了姐姐的鼻子和前胸，其他无大碍。因为电话里说不方便，姐姐只能告诉我，她知道是谁保护了她。我明白，姐姐是想说，是大法师父救了她的命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强制转化好人，中共洗脑班治多少？作者欧阳飞。中共迫害一个群体，少不了两手，一是软的一手，宣传抹黑，煽动人们的仇恨，不惜一切手段营造一个对这个群体非常抵触和仇视的社会环境，同时利用就业、升学、升迁、 住房、养老金以及助练家人、同事和领导来挤压这个群体每个人的生存空间。二是硬的一手，暴力镇压、非法抓捕、关押和酷刑折磨，从肉体上进行摧毁。中共对法轮功信仰民众的迫害，不但这两手的力度和规模都更加邪恶，而且还多了一手，就是要把人的信仰从脑子里、从心底里刨出去，从信仰真善人变成要不再信仰真善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办强制转化的学习班，也就是洗脑班。洗脑班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黑监狱，在里面要强制看诽谤法轮功的各种谎言，搞车轮战、疲劳战、剥夺睡眠的权利，这是中共专家总结出的最有效的洗脑经验，用尽歪理邪说来进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灭绝掉，用签署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作为转化指标。转化率是中共对各级官员和职能机构的硬性考核杠杆，于是中共就动员起整部国家机器来对付法轮功。不转化的学员就面临可怕的后果，酷刑折磨、送劳教、送监狱、开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劳教所和监狱，那里一样有洗脑班继续强制转化。历史上中共要打倒谁，三天就搞定，可是对于一个有信仰的群体，中共的常规手段失灵了。于是中共把他历次运动中积累的所有邪恶的东西都用在了对付法轮功身上，而且搞出了数不清的更加邪恶的手段，洗脑班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共要求全国上下都搞洗脑班，而且常常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来迷惑外界，其实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反法治的地方。根据中共自己提供的数字，中国有681所监狱、310个劳教所，这些监狱和劳教所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那么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黑监狱有多少呢？答案只能是数不清。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以及各个单位、学校、工厂、军警都有自己的或联合的洗脑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20年来，法轮大法明慧网上收集的有关洗脑班的资料，可以帮外界窥视一下中共洗脑班的规模。以下的分析结果是基于1999年7月到2019年3月2日明慧网上的网页内容。在明慧网上搜索洗脑班，一共有64911篇文章，洗脑班在这些文章中一共出现了211939次。一，按年份，洗脑班出现的次数。洗脑班出现的次数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文章中提到洗脑班是在说以前发生的事情。二，能确定地区所在地的洗脑班。我们希望整理出一份洗脑班名单，至少要包括省市信息。很多洗脑班在文章报道中没有明确的所在地信息，就不计算在内了。在不同的文章中很可能有不同的称呼，我们就取其一个。经过这些处理以后，我们整理出了3600多个洗脑班名单。由于中共的信息控制和封锁，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收集起来的名单中的地址和具体地方的名称也有可能有不准确的，有的也无法核实。现将明慧网报道的3600多个洗脑班按省份统计的结果整理如下：河北省439个，山东省383个，湖北省336个，四川省301个，吉林省272个，辽宁省198个，重庆市173个，黑龙江省171个，广东省170个，江苏省147个，湖南省137个，北京市136个，河南省128个，安徽省91个，内蒙古自治区70个，浙江省67个，广西自治区60个，陕西省53个，新疆自治区41个，贵州省40个，云南省38个，甘肃省38个，天津市31个，江西省27个，上海市23个，福建省21个，海南省20个， 山西省19个，青海省6个，宁夏自治区4个，总计3640个。西脑斑覆盖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地区。西藏的情况，明慧网上有一篇报道，西藏地区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宗数，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西脑斑，那些被非法关进拉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一定会面临在监狱里被洗脑的精神折磨。中共迫害法轮功越是残酷，掩盖的就越厉害，所以我们外界能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冰山一角。中共是以转化率作为指标，其洗脑班是遍布全国的。我们这里对明慧网收集的中共洗脑班黑监狱的整理，不过是通过明慧网这个窗口，从洗脑班的角度来分析中共的这场邪恶至极的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跳出儿女情，讲真相救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第一部分，从儿女情中往出走，讲真相。我和女儿相依为命已快30年了，孩子渐渐长大了，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的依赖心越来越强，我却不自知。直到有一天，孩子被恶警绑架了，一下子我感到天塌了，我不能吃不能喝，不知怎么活下去了。每天一碗玉米面粥加一点咸菜，勉强维持生命。孩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不让接见，不让通电话。我对孩子的担心真是到了极限，惦念的不行。我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我面前一个劲儿的表演。孩子被酷刑了，被打死了。从法理上我知道是假象，但还是痛彻心扉。当时没有同修可以交流，也没有亲人，我只有师父和大法。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捧转法轮不敢放下，把自己融在法里，就忘记了面前所发生的事。一放下法，浓浓的儿女情一下子充满我整个身心，让我窒息，完全忘记了孩子也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作为修炼人，我知道必须冲破这儿女情的桎梏。我把自己整天的融在法里，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深刻的认识到，这个儿女情必须放下，否则真的不能修下去了。邪恶在利用儿女情往下拽我，让我完全沉浸在女儿被迫害的痛苦中，忘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从而毁掉我。想到这里，我流着眼泪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我不要这个情，请师父帮助我吧，弟子知道错了，不管遇到什么磨难，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弟子不敢忘记。我真切地感到了师尊的加持，又经常地走出去了，迈着踉跄的脚步，贴标语，发真相。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打开房门进屋，就不知把钥匙放在哪里了，差不多把能放钥匙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我忽然想到，没有偶然的事，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我在心里说，如果您再告诉我，讲真相是钥匙的话，就让钥匙出来吧。结果就在我经常放钥匙的地方找到了钥匙。这样的事情大约发生了三次，我开始琢磨怎么讲真相，先和谁讲。当时女儿被构陷的案子还在派出所，我就决定先和办案人讲。因为刚刚从女儿被绑架的痛苦中往出走，心态还不是太稳，正念也不是很强，只能断断续续地讲，找到机会就说一句。例如办案人在去车里给我取东西时，我就借机会说，现在已有三亿人退党保平安了，你也用化名退了吧。他冲我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我去派出所要绑架孩子的拘留证，办案人找各种借口不给，在我强烈要求下给了我一张拘留证的副本。我又借机说，现在办案都是终身责任制，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要给自己留后路啊。虽然讲的不是很到位，但重要的是我开始讲了。第二部分，在法院讲真相。女儿被构陷的案子到法院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基本上从儿女情中跳出来了，能理智清醒地面对现实，能进一步地认识到师父的点悟。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有一天我去法院，早上6点多钟就到了，法院的护栏门关着，我进不去。这时来了一辆轿车进院，护栏开了，我就跟着进去了。到法院的大厅里，值班的负责人不让我待在大厅里，说怕我是访民。我说我不是访民，我要见某法官。他说现在离上班还早呢，你去吃早餐吧，把我撵出来了。出来后我想，不对呀，我吃什么早餐呢？我来干啥来了？不行，我还得进去。神奇的是，又有一辆车进院，我又跟进来了。这回值班人不再撵我了。我从女儿练法轮功被绑架开始讲，她一听法轮功就火了，说钱上到处都是骂某某党的，吃某某党的饭，砸某某党的锅，越说火越大。我一看她已经失去理智了，就说你被洗脑了，法轮功不是你说的那样，我练功2个多月时一身疾病都好了，我有20年没吃药没打针了。听我这么说，他的情绪也慢慢的平静下来，说好，就在家练呗，出来到处说什么呀。我说我遇到这么大的好事，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老领导，我不告诉你吗？他乐了。就这样在法院的大厅里讲了近1个小时。这期间有警察来摆弄桌子上的对讲机，我知道完全有可能录音监听，可是我不怕。在法中我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到，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还开示弟子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我不为所动，继续讲。走时他告诉我去哪里找我要见的法官，还说再来办事儿就到这儿。可是当我走到大门口时，他不开门了，把我晾在那里。我乐了，害怕我就不来了。我面带微笑稳稳地站在那里。神奇的事又发生了，又有车要进院，没办法，门又开了，我乐呵呵地出去了。在法院讲真相的第二天，找到了合适的律师，见到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女儿，知道了女儿正念很强，状态很好，和失去联系多年的同修联系上了，单位找各种借口停发的工资补发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呐，没有语言能够表达弟子感恩的心，唯有精进再精进。第三部分，写真相信。因为法院的办案人以没开庭不见家属为由不让见面，所以我开始以母亲的身份给法官写真相信，告诉他要破除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从正面了解认识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以我亲身经历告诉他善恶有报的真实存在。我在信中写道，我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3次假期，被绑死人床15个日日夜夜，不让洗漱，连吃饭大小便也不放开。我遭受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迫害。 过去死人床是给死刑犯用的，而今却用在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做好人有罪吗？可是我对绑架我的警察和对我施行的警察却无怨无恨，平静地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错了。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天在看。举报我的两个人，一个被汽车撞死，一个全身瘫痪不能说话。我为没能早些告诉他们真相，使他们在无知中造业所导致的后果感到深深的遗憾。生命是可贵的，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写了这封信，愿您明真相得福报。然后我又从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被法办，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讲到文革的教训，再告诉他在职权范围内善待法轮功学员，把枪口抬高，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珍惜法轮功学员送到手中的真相，那是诺亚方舟的船票，是得救的希望，并深深地为他祝福。信发出不久，我给办案法官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案情时，这位法官的语气有了明显的变化，真相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接着我又给单位，是司法机关写信，给非法关押孩子的看守所所长写信，给在各个监狱工作的亲戚朋友写信。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我也不断地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升华，完全沉浸在怎样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打动收信人的心，使收信人感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良苦用心，使其接受真相得到救度的思维中没有了自我。这时我发现个人的痛苦真的算不上什么，我从女儿被迫害的痛苦中完全走出来了。结束语：这些年来，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在20年的修炼实践中，我真的体会到，在磨难中，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加持，没有法的威力，只凭个人的那点能力，怎么可能走过来呢？我工工整整地抄写了12遍《转法轮》，抄写《精进要旨》和其他经文多遍。初期得法时，拿起经文来就不愿放下，甚至忘了吃饭睡觉。正因为得法初期打下的坚实的学法基础，所以在磨难中，不管自己有多痛，都能静心学法，所以我走过来了。我深知自己还有许多不足，离法的要求甚远，我会不断地努力学法，和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完成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以谢师恩。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前悟修炼与工作的关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最近我因为工作需要，大量使用微信，这和明慧网上交流的大法弟子不使用微信相左，就又换了一份工作。这也让我对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再次反思了我之前在一所学校上班时，工作陷入困境的原因，并有了新的领悟。我的那份工作中所经历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在一所学校里任教，刚开始工作时，我工作努力，工作排名考评较好，也受部门领导的重视。工作大半年后，同属一个系统工作的我的一个家人，在工作上与我工作学校的一把手院长甲发生了摩擦。而后我的工作考评排名开始持续下滑，最极端的时候 还出现了学校召开专门会议，批评我的工作问题。理由是他们接到了学生投诉，说我教学有问题，之后随即做出要对我进行停职停课处理。当时对我来说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绝望的但又不知怎么办好。母亲说这架势跟文革搞批斗有啥两样。后来家里亲人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到学校把事情弄清楚，就是工作真有问题也不至于这样对待。结果匪夷所思的是，家人见到院长贾后，贾不仅声明自己不知道有这么一次专项会以及学生投诉，还保证没有停课停职这一说。于是看似一场铺天盖地的打压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后面领导为了自己下一个台阶，就把我从教学岗位调岗到行政岗位。到了新岗位，我在工作中尽量按照修炼人的心性要求为人处事，工作认真踏实有效率。工作考评时各类分项考评成绩都在部门里同岗位中是最高的，但又遇上分管该部门的某副院级领导为抬高和我同一办公室工作的乙，总在工作考评时故意压低我的名次。随着工作时间推移，我的工作成效在本部门和工作有联系的其他部门的中层领导和一般同事中都是有口皆碑，又加上平时和同事间相处融洽，该领导发现再强行压低我的考评排名恐难以服众，就转变为在工作任务和内容上给我增加难度，不仅让我去管理他们认为当时在部门里问题不断矛盾不断的教学工作，还趁机把乙应该负责的那部分教学工作全部压给我，美其名曰一个人统筹管理才不容易出错，这相当于让我一个干两个人的活。我接手工作后把该项工作做得颇有成效，同样和之前做行政工作一样获得了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的好评，但是在这期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也耗费了我大量的工作之外的时间。这些事表面上一看好像都是常人之间利益之争，我被无辜殃及，但如此长时间陷入这种处境，我觉得还是应该找自己的原因。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究竟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当时也没悟出来，只是觉得人心太险恶了。虽然后面因为其他原因我辞掉了这份工作，但我时常还是在回想，希望能悟出原因。在这期间我曾想过是不是考验我对大法坚不坚定啊，但又觉得我是信师信法的呀，或者是工作中还是有名利心啊妒忌心争斗心没去造成的，但总感觉那不是根本原因。回顾之前那段工作，现在想起有两件事很特别，我想应该是师尊在点化我，但当时我没有悟到。一个是当时母亲说搞得跟文革一个样，文革是什么呀，那不是共产邪灵在迫害吗，没有这样的因素在后面，一个学校对一个教职工怎么会突然能搞出文革的一套呢。另一件是整个过程中包括在被家人询问做出停职停课的理由时拿不出任何相关佐证，甚至推诿责任，而之后就是看似铺天盖地的阵势一下就没了气势，这是在点悟我，这不是真正工作质量上有问题，而是另有原因。师尊在《金经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对于那些正念强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相比较，你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只能停在人这一层吗？那么你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修呢？邪恶为什么敢大肆迫害，那肯定是我的修炼上有了大漏了。 在这次反思时，我想到了修炼和治病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修炼中，如果他一直惦记着我的病有没有好，什么时候好，那无论他是认为治好了病，自己可以怎么怎么去讲真相弘法，还是嘴上不说，心里念叨着，我学法练功了，而且还做了弘法讲真相的事，是不是我的病也该好了啊？这都是在给师父和大法讲条件，而不是真修。于是我悟到，那么如果同样是怀着上述想法，只是把对病这个执着换成对工作的执着，是不是同样也不是真修？也就是说，我在把握修炼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具体分析后，我认为当时我的最大执着是希望修炼能带给我一份稳定的好工作，换句话说，是觉得因为现在工作又不好找，自己在修炼了，是不是师父大法会保证我有一份好工作？在工作开始时，这一执着掩盖在希望工作考评得到好名次，以向世人证明大法弟子是优秀的表面下。调岗后转变为将修炼人遇事修心性混杂着，借此得到同事领导的认可，而在工作考评时有好成绩的心思。就此在工作与修炼的关系上，我想谈一点目前我个人的粗浅认识。首先，遇事真修，工作中需要面对解决的事有大有小，当我们具体面对时，可能又会受到很多外界环境的干扰，而无论多么纷繁复杂，如果能够把握住单纯的从法上去悟去考虑，作为大法弟子在这件事上按照法的要求应该怎么做，而不去考虑常人会有什么评价，就不容易走偏，而且大法才是最正的。如果真的做的事符合法的标准了，相信结果自然不会差，说不定还有出乎意料的收获。相反，假如在这一过程中考虑的或看重的是常人的评价，那可能一开始把自己套入了一个圈子，甚至会误入歧途。因为如果是人为的先去设定了一个目标，一是这个目标的设置是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本来对于修炼人来说，所遇的任何事都是为提高心性而设的，自己的心性都还有待在这次过关中提高，事情的结果往往会根据过关的好坏而定。若自己先去设定一个目标，不是把自己框起来了吗？由此还可能出现为了达到这个所谓的目标而在过程中产生新的执着，或干脆因为没有达到目标产生怨恨失落，这岂不是一步步把自己套入了更深的执着中？如果长期无法醒悟，是不是就会被邪恶抓住把柄，从而进行迫害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信师信法。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其实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我悟到信师信法是必须建立在真修的基础上的，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做了，才能说自己是真正的信师信法了。那么体现在工作上，就是正信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切都是由师尊安排的，工作也不例外。当然不是说我随便怎么做，做好做坏，这工作都是我的。这同样也是放在我们修炼路上的关，工作中的顺与不顺，好与坏，都是自己在这过程中修炼的体现。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学大法就是福。我个人认为这里是首先要做到师尊的要求，大法的要求，作为真修弟子才配此福。以上为个人所悟，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